您继续。说啊，这里面讲说，虽有此空性，然非实有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来，如果你发觉啊，这个有时候光这样听，味那个味道不容易很细腻，所以有时候必须自己静下来去揣摩一下啊，不然这样带过去啊，其实。有的人会很迷迷糊糊的啊，哎，不过还好啦，就是反正多练习嘛，哎，多练习，这个脑袋这个肌肉就会放松，嗯，或者的话，这个因为放松就比较不会脑充血，就不会老人痴呆，有时候这样训练呢、啊，下辈子就算没有解脱啊，也读书一定会比较会读，对，这个世间福报。智慧嘛，是哎，所以光听这个，就算没证果，下辈子博士会好几个学位。好，故有说此论啊，连破啊，连破实有所现之空性，亦不啊，连破实有所现之空性啊，亦不虚啊，对，就是。我们连那个要破实有以后所性的空性啊，亦不虚有，或说尽断一切烦恼。但有的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连这个空性亦不虚有，那这个用词变成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啊。因此就开始产生很多演绎的问题啊，就是或说尽断一切烦恼，而不须亲证空性真胜义谛，啊，当知此论皆已破其啊。也就是说，虽有空性，难非实有。但因此有人认为说，连这个空性都不需要，因此就主张说，修行不需要证空性，因为空性不实在，空性没有，不需要去证空性。那我们现在。透过前面这样倒过来，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的这个正空性不过就是破那个执着自信的妄想，那当然要正啊，好，但不是有一个去得一个什么得一个空体，并不是这个啊，并不是正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这里面这个论里面啊，经常也会有类似这种文字，就是空性能不能被我们所缘。这讲起来变成哈，这个用词要么定位好，就会产生空性是有的，就是有一个法在被我们所缘。但空性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不是，空性是被我们证悟的。那在证悟来讲，既然有在世俗地，我们讲说能证，当然会有一个所证。在安立假安立，前面不是讲吗？我不一定要立一个实际的涅槃法，但我也可以说出修行的种种案例嘛，对不对？我们昨天有讲了，世俗地的东西被破了，但不妨碍我们为世间法做案例，假明年四色嘛。那我们把这个涅槃的，把它不果定它的实有自信，但也不妨碍我们来建立修行的道次第嘛。都可以，但为了要说明一个能证的，让大家有个修行目标，所以就会有一个所证的啊。既假安立有一个能证，当可以假安立有一个所证啊。但这个是假安立，你不要在这里就认为说只有一个能证者证一个所证空，那这个就跟我们当初要讲这个法的核心目的啊，就根本是。大异其趣了，刚好是颠倒了。我们不是，我们这些是为了建立法的次第，建立完刚好把它泯除掉，是不是这样知道了？不，我的建立你要知道，这个建立的用意是在引导众生从不知当中然后悟入。但我在悟入，你引导你悟入，你不要执着这个每一个假案例，认为它有自信。你如果执着他有自信，那和我的苦心完全就背离掉了。我的苦心就是要你证入无自信，结果我安立下来，你反而促成你对他执着， 那何苦来哉嘞？那就刚好相反了，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你看啊，在很多修行这条路里面走到最后啊，我们不是讲说一条修行路中间岔路走出去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稍微一不相应就岔开了，哎，当然也有它的作用啊，也有它的好处啦，但终究是最究竟的果报你就得不到了。法界赞又云，说无常苦空为尽心方便，最胜修心法，是为无自性。说为无常苦空都是为了尽心方便，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啊，这个很有道理，必须要能受用啊。我讲他要，我知道他是方便，结果听归听，讲归讲，实际上你却就不能自知，不能真正善用这个方便啊，是为无自性啊。又云，诸法无自性，是法界因修。是法界因修。此说诸法无自性，是所修之法界，修无自性是最胜之修行法。那为什么最胜？以前你在理论上宣传上讲那个法门多殊胜，没有啦，唯一的殊胜就是相应实相啦，相应实相最实胜嘛，因为事实如何你就怎么事实如何事实就怎么样，这就是最殊胜了。所以一个法到最后所谓殊胜根本没有跟他争解，就最相应的就最殊胜了。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把握论高低，没有那么高低啦，相不相应的，最相应的就最殊胜，是不是？其他的你要用原始里面来谈谈谈，那是就你的因缘启发你的这个心，在某些因根机会记住的，我就你现前应机法说为最殊胜。为什么？因为更殊胜的你也修不来，现在这个法对你最殊胜啊，最殊胜。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到最后在讲的时候，每个法都很殊胜，那经典要讲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那什么叫了义？相应诸法实相的为最究竟了义，是为究竟了义啊。所以说要修无自性，这个是修行的目标啊。有说诸法无自性空，名为断空，离此空外别立实有空性为所修之空者，如何会是此论也啊。有人说诸法无自性的空叫断空，那个就是完全就断空的意思，就是把它否定掉的意思，就完全把它抹杀掉。那所以这个空是断空，也就是不究竟，但还有一个真空。就是就是众生，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这样想法啊。我们你看到、这个在历代包括现在，只是我们没有时间为每个人的思想做检证，不然一早很多都有这种情形。我懂得去否定，但我懂得去肯定，就不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有法可否定就是断空，我认为法有肯定就是罪有，那不是同样的道理？是有法可否定，先持这个法为实在，然后把它灭掉，然后持法有究竟，我应该要追取它，这不就是这个意思？他不知道说持无法有生，所以不须灭。我但证持不空不生不灭的空性，这才叫做我的归依处。他其实是这样，所以当我要灭一个法的时候，我发觉其实真灭法是观其无自性方明为灭，而不是先执着它为有然后去灭它。执着为有去灭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掉入轮回了，掉入轮回。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自己很清楚这个道路，你在引导人修学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智慧。我后来发觉真的智慧，怎么拿捏啊？我们真的道理懂了，在应用就到现实当中，跟这个人要说法说到什么程度，杀和尚，我们没办法真正审视一个人的根基。为什么？ 我刚才讲度化众生，这是最核心，但不是每个人马上可以听。那听到什么程度，也就是随他能舍出去修嘛，那这个就必须要应机，理你知道，而且又应他的量能来讲，否则的话太过或不及，都会让这个人无法受用。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人说到什么程度，这样没有一个很，比如说像我们都巴不得把道理跟你讲，但事实上你不能太急躁，你必须要让他种熟脱，你现在让他种下种子慢慢成熟才解脱。那我们现在都是一片好意，只有把道理给他，但就不知道他到底现在需要什么。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知道这是究竟，但在应用这个究竟道理给众生慢慢成熟的时候，你没有神通就用不来了。所以我后来发觉真的难啊。以我们来讲啊，就算你好心说法，你也误了不少人。我讲实话，不是你讲，不一定你讲错了，但你不应机啊。有时候你讲方便，但其实这个人应该可以听究竟，你就又讲错了啊，难了。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众生在这里两边执着，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如果执着另有一个空性可知。好，我刚才讲说我们要引导人，就是如何让他慢慢会想，不是做两边取舍，也就是说我同时要告诉你啊，这个恶事不能做哦，这个是烦恼事哦，应该取除。但我知道我这样的讲法其实是不究竟的，我应该来跟你讲说这个烦恼时不可得，观这个烦恼性可爱尽，能爱所爱之空才能离爱。但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你呀、是凡夫啊，你这个不能做、你看我又肯定你的存在，又同时知道烦恼，又告诉你六道真有六道哦，好，然后你赶快去修。那这个是既要去除他的过失，但又肯定他的病，你知道吗？因为真病是果执发生嘛，但我要去除他的烦恼的时候，又必须要某一个阶段肯定果执发生，对不对？我必须要跟你讲，你呀，这不是就我吗？啊，你不是不存在哦，你会轮回哦。啊，那你看，人家都肯定出来了，时有轮回啊。那有没有烦恼？真有烦恼啊，否则你不会轮回。你看，都先肯定，可是跟实相它是不是冲突？它冲突，但对他来讲是不是需要？需要。那拿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很难。要肯定到什么程度，要破到什么程度，这要智慧。原则你会，你自己还把好拿捏，度众生就难。所以就变成菩萨要六度万行，要修很多，才能把那个度化众生的工作做得越圆越圆满。或者你就有心，你也不知道要拿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你显然必须要给一些毒，然后治一些病，对不对？你还是要给毒，就像我们吃西药，你西药也是毒啊，吃多了会有问题啊。但吃刚好是药啊，那你什么叫刚好？你猜呢？不知道呢，有时候很困惑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不够的地方。那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这明年众生会起，这两边这个可以否定，那个可以肯定。但实际上做法是违背佛法的，但现实当中必须这样啊。如果你这样执着，你如何来配合我们这个法界赞里面所说的，你怎么配合呢？那你就讲不通了啊。如东方无舍，有人妄执为有啊，除彼不畏苦时啊，说明东方无舍云啊，不能除苦，要说西方有数方能除苦，哪有这种事啊？如意如是啊！啊，就是说，其实他这样说，我修空，空就是执，就破除你那个执的地方，就是修空。他不是，他说这样不能，必须要另外找西方术。你执着东方蛇，怕东方蛇，我只要告诉东方无蛇，你就不用怕。他不是，他说讲这个没用，另外找西方术。那西方术跟东方蛇没关了、啊。 所以你这样讲根本是颠倒。空在哪里？空就在烦恼处啊，你另外找空干什么？你找那个空跟这个烦恼又没关，你应该空这个烦恼才叫解脱。你为什么这个烦恼不空去追究？所以我们有人惯空就是这样啊。就这里有蛇不破这个蛇，然后去观内那边有一个东西，哎，东 就像我们前面讲，东方有蛇，好，那不去去除东方蛇，去观西方无蛇，我很安全。那可是东方蛇，你正在东方，就你就观西方无蛇，那东方呢？东方有蛇，结果观到西方无蛇，依然被东方蛇咬到。为什么？因为你人在这东方，对，这个修的东西不一致啊。这我们就常讲，就我们现在即刻的努力求生净土，然后就忘了东方现前身心烦恼。因为我给你一个修习西方净土，其实我给你一个求生西方净土的这个法门，真正的功能，它会直接对治东方的烦恼。因为烦恼东方烦恼驱除，就有西方净土的产生。如果你但只是一味很傻的追求西方的解脱境，但对东方的烦恼都没断除，你也去不了那边，因为你被这里的蛇咬，又不是被那里的人诅咒。所以真正念佛的人，觉得虽我的目标是往生，但我修的法门可以对治我现在的烦恼，这样懂吗？假如你修的往西方，但修这个法门的对治内涵不能对治现前烦恼，没效。所以念佛念了几十年一样，所以这个原理都是同样的原理啊。好，如意如是啊，诸有情业啊，有执诸法时有而生痛苦。除彼苦时啊，如说令其通达所知无时，不能对治其苦，要说于世时有方除其苦耳。这个是颠倒式啊。那举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很颠倒。所以我们立一个空，我们是，你看，你说空有没有？在实相当中不能讲空，因为你落入有无都是分别嘛。你知道，当你对空性分有无的时候，都是分别。我们为了要让你启发智慧，我们说有无，但真在思维空的时候，不能有无了。为什么？任何有无都是安立的。就是你本来要破这个安立相，结果反而又安立它。其实我安立它是为了破这个安立，结果你不所安立法未破，另生众多安立。知道我的意思吧？当我们学佛学到很多的时候，知识很多，其实并没有亲安呢。理论听很多，并没有亲安呢，不是吗？因为更多的安逸，所以有时候开始学佛很精进，读的越多越沉重，你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我常看的吧？一年级很发心，到了四年级的东西更多你了。因为满脑筋写报告、做文章，怎么样论到那种原来的造型就不见了。那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啊。为什么？动机发心都错了。所以初学者一被你教完就完了。那你如果教会了，他就开始造业为力增长。好，或者的话，你不断给他填补这些东西，让他增加更多的安利，对，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解释啊，解释当中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就自己看哈。我们看1185页，这个稍微重复一下，稍微加强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1185页的第一行。这第一行里面讲底下法性占意味啊，破除烦恼须通达无自性之空性，使空性不能遮破，就不能，你不能连这空性都跟它否定了。所以说 它不是我想用这个道理哈，我们讲无常是无其常，我讲过无常是把那个常性给否定，但我否定常性的时候，我并没有叫你肯定一个无常性，因为如果你回头去肯定无常性，那无常性不就是常性吗？好吗？我要你离常性执着，我没有叫你跳离无常性的另外一个字，我要你知道一切法的常性没有，所以才叫无常性。这个无常性是一个智慧的体证，并不是有一个叫无常性在那里，是我远离常性的颠倒叫做正无常，而不是另外找一个叫无常的。那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有没有无常性，我讲的是那个实际上的无常性，不是那个有一个法体的叫无常性，讲的是这个意思。这个要注意，这个我们这样，因为这样讲，这样一直重复有多少比较清楚的，我说如果不谈过，不透过这样谈呢，我们大部分就是掉入两道，大部分的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掉入两道里面啊。此空性不能遮破，讲的是这个即灭义的意思啊。故云虽有此空性，然非实有。若有自性实有之空性，则不须依遮破其因破分而显。好，如虚空，须依此执爱而显。故空性明眼虽有，而非自性实有。啊，就是说，假如自性啊，自性实有之空性啊，则不须依遮破其因破分而显。简单来讲，就是假如空性是自体有，那空性它自己在啊，因为它自己有。我们经常证空，是因为从烦恼去除以后才叫证空，是，这算是相待的。那相待的空性是不是真的？不是，因为相待。那如果自性空是有的话，就是说不需要修，它就在那里，我只要找出来就好，我不需要断烦恼，我不需要从诸法的观察当中去证它的空性，因为空性它自己在。空性如果有自体，它跟诸法无关，所以我不需要透过诸法直接观，不需要透过诸法来观空性，因为啥？空性有自性，就是跟诸法无关，因为自性就是跟别的法不相干嘛，自己嘛，所以就会产生说，如果你认为空性有的话，那就不用修啊，从垃圾堆找出来就好了，因为它自己在啊。可是所有的佛法告诉我们，空性是怎么样？是从诸法当中观察才体证空性啊，所以空性不是独存，空性刚刚是把那个对诸法的自性因遮，好，他这里讲说因遮叫以破其因破分，因破分就是那个障碍我们，就是诸法的自性见，这是因破分，那我们就破这个因破分，就可以见到他的空性。哎，如虚空啊，须依止执爱而显啊，空也必须从色法去显空虚空啊。故空性明眼虽有，而非自性之有。以空性之有，系以遮破因破分所显之空性；以明眼有，而实无自性。注意，这句话就跟前面道理一样，就是它是明眼有，包括空性啊，对吧？因眼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难道就这句话吗？一名是假，连我讲空都是假，所以方法掌握到了，然后就把这个方法的要领得到了，然后就不限于这个此方法的限制，就是不止这个方法，而是但取这个方法的要领修。所以不再以盲目的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空性，而是懂得依这个道理去破除烦恼，才能叫真空性，就是原理就在这。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里面大概都有相当，那我们看1189页，我们来看1189页。 这时候才开始就是讲二谛，分二谛是，因为其实前面已经有二谛的原理，因为说法二谛是一种谛啊，谛是一个谛理，真理，恰当相应的一个地道，这个我们讲地道，众谛就是跟它完全相应。那二谛是一个教理的开眼的三角，所以二谛是怎么样？那个陆中论颂讲了，二谛具无自性故啊，彼等非断亦非常。二谛是离显，我们借二谛的说明啊，所以在这个三论中里面呢、啊，他就把这二谛分成几层。这二谛几层到最后就是云雨道断，心行诸灭。如果我们还在说圣义谛的话，其实都还是落入，因为它还分了，就是我现在讲真谛、熟谛，是不是？那这个第一层的真谛、熟谛，其实都是我第二层的熟谛。那第二层有第二层的熟谛、真谛，站在第三层。第二层的真谛、熟谛都是属于我的熟谛，到最究竟的真谛是圆以道断，这样你就知道了。所以落入真谛、熟谛的说明，只是用文用要得其意。当你得其意的时候，相应于从熟而入真的时候，你是圆以道断的，而不是还在讨论。讨论就是世俗谛的嘛。但世俗谛当中有一个是离气象世俗，离气象圣义，所以在世俗的假案例当中分别熟谛跟圣义谛，但其实只要还在分别，那不就是都世俗谛。所以说法有层次啊，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去讲第一谛啊，世俗谛啊，真谛熟谛啊，我们要讲真谛熟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为了方便，虽然它才是落入世俗谛里面的分别，但利用世俗谛可以入第一谛，所以不能舍这个文字，不能舍这种善巧分别。对，所以谛可以是道理，也可以是说道理所指的对象，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分清楚的。如果纯粹谛，那是个道理，就失色了。但我施舍的语言所表的那个实质意的时候，那可能就超越文字了，是不是？我现在可以讲空性，但你体证空性，你知道我在讲那个空性，这个空性你用文字敌文字的意思了，是。所以我的意可以用文字讲，但我的意同时可以指涉那个不能用文字讲，但由你去会议它。所以熟谛真谛其实可以分很多深浅，可以纯粹在理论谈，但也可以是含瓜的它所指涉的那个真实理体啊，我们要知道。所以一旦谈四熟谛谈二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教学三巧了。我们讲到最后，因为它无自性啊，所以你要知道掌握熟谛真谛的这种教学善巧，不要去执着那两个吧，一定要知道他这个两头的安排是帮助你体会真实道理，你千万不要让他分的真谛熟谛。我所以后来我自己体会了真谛真熟二谛不相为爱，你后来我看那真的有不相为爱，为什么？因为那是施舍法。当我讲真的时候，其实就隐藏熟；我讲熟的时候，一定隐藏真。也就是说，我讲缘起一定带着性空，我讲性空一定带着缘起。那不然离开缘起也没性空啊！好啊，离开性空缘起，那叫缘起。这个词本来就定在那里了。所以你看，它的两头是一直，所以离开它，因为你不能把说明的时候是拉开。真正观察的时候是一起，因为它拉不开的，拉开会有问题的。好，拉开。 他说这分二谛之事啊，这个可判他怎么说哈、啊、他说分二谛之事先觉虽有多说，今读集学论云，所知亦为世俗啊胜于二谛，以所知啊为所分之事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所知啊亦为世俗二谛，就是所有东西会总摄到这个地方来。那从这里来去抉择他的这个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啊，在佛法里面，光用这两个法可以总摄一切诸法啊。就是现在说，这就是先立出说，我们由二谛可以解释一切道理啊，由二谛可以解释，因为一般世俗法的就用缘起法的，就用世俗谛来谈。那其就是从这个世俗谛里面谈第一谛，那这两个就是所我们所知里面啊，所佛分开来的啊，所分别出来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啊，我们看1.19.1页，如中论云：一以世俗谛，二谛一谛，未分世俗胜于二谛啊。这里面啊，我们看这个它的解释啊。以所知境啊，分别非一非三之二数决定，可安立为心之境者，称为所知，故摄一切法境，就是这个道理。一可以，二三都可以的，老实讲啊。所以，二谛有没有必然性？就是善巧数。所以为什么天台不是有讲五谛、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不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能不能含摄二谛？可以啊，是不是？为什么？胜一谛灭啊，那世俗的啊，当然你它可以交错了。例如果称有漏无漏的话，你来分前面两个是有漏，后面两个是无漏，这中间有可以交错。其实用四谛可以说，用空假中能不能说？可以说。所以无谛、一谛、二谛、三谛、四谛都是开合不倒的，但不管是讲几谛，总要总花一切法，事出世间都要按啊。所以讲二执着二，我就跟你讲三啊；讲二你会执着，我跟你讲一；到最后你连一都执，我跟你讲五，那你连下手处都没有啊！你连五都要执着，放弃。这不是我说的，这经典说的，因为没药救，执空，用空去药，他就执着药了；药要治病，他就执着药，这就也无从救起了。所以这里面就谈到这个道理哈，就是说，你看他讲说非一非三，因为他要强调就是地为什么用两个可以。包括你要三也可以的哈，不过我们现在讲，如果你要讲了解两个，你就必须要用二谛能解释一切法。所以他后面讲说所知啊，就是因为是我们要所观的境啊，所观境啊能摄一切法境，所以二谛要能解释一切法境，这是佛法的特色。我不管用哪一个分类，我一个分类出来就表示要摄一切法境，因为这样才符合真理的定义。真理的那个我讲的那个普遍性跟绝对性啊，所以他必须摄一切法界普遍性要有用，至少一定要符合这两个原则。如中论云：一世间俗谛，二谛一谛，是入一切圣者等持智之中智中之境啊，即是圣境，以无分别之所行境如如不变，故称谛时。第十啊，就是说，如果入一切圣者等持至终之性啊，是圣意啊，以无分别之所行境如如不变，这叫第十。那其实这个当然我们讲说，以无分别所见的法体圣意，这个圣意就不是有，简单来讲，我们圣意跟世俗，就是世俗就是我们现在所见。那不受世俗的这种分别所干扰，而能看到一切法的真实体，这是圣意啊。 圣意觉得等于是有点圣意，有点意思，有点抽离出来。所以抽离出来不是应该讲叫超越出来，有点超越出来，不再被世俗的东西所模糊的那种真实真相的东西，真相离体在属于圣意。表层显现的知解的这个东西叫世俗，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好，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后头这一点呢稍微比较复杂哈，不过大家耐心看看。我现在没有表，剩下几分钟，12分啊，好，可以，可能也没办法完全讲完，不过我们现在就试着啊，既分二谛，则因有意啊，其意象云何？哦，这个先立出来。那我们现在开始解释二谛，因为这个二谛直接引导你怎么去观察法了。你怎么去观察这个法？就是你要了解我们说法的定位，那怎么去引导你去理解啊？所以说你必须要先能知道二谛的道理。那既然讲二就不是一，那不是一就表示有差别，这个道还蛮清楚。那如何差别呢？弄错了你的真实二谛就会搅乱掉。先觉多说，如平与一为体性一，这个很明显啊，如果稍微了解这个就可以把它拿开。不可能，两个不同体啊，两个不同体真实二谛就会互相为爱。你看到我们不是心经也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不能两个体啊，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呢不异呢，所以有没有两个体？那么两个体这个道理完全就没办法实现了。所以第一个讲法大概就可以把它放一边去。如再往，如无常以所作性体性是一，遮持啊，就待所遮为一啊，就是说体是一，但遮不同，就是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讲无常吗？无常跟所作其实内涵是同一个，因为只要所作一定无常，啊，无常一定在有为是，是不是？就是做，所以。无常它遮它的就是说它其实体是一个，但名词不一样表示它内涵不一样，内涵不一样。如果我讲此就非彼，对不对？我讲此就有一种非彼的意思，就是遮彼掉嘛。我讲无常会遮什么？遮常。我讲所作会遮什么？非所作。所以凡有为法皆无常啊，其实是两个，凡有所作皆无常，我们这个在英文里面凡所作皆无常，怎么讲这句话？是，那我现在两个其实体是一样，但开眼的意义，一个是遮常，一个是遮非所作。所以名义一出来，定义一出来，一旦肯定一边，就否定它的相对边。我一旦肯定无常，就会否定什么常，这就遮不到嘛。就是说两个法好像看似两个，但体是一，但显义不同。一个是缘起性空同一体，但为显其无自性讲性空，为显其缘起差别讲缘起，对。那其实性空是就法来论空嘛，没有离开法而空嘛，所以一定是一体，同一个法在说两面的。所以遮不一样啊，我要遮你的常见我说空，我要遮你的断见我说有，那不是这样，它其实同一个法，是遮待所遮为义啊。此二所义之法皆属有事啊，这做有事就是就有事，就是有所指的事情啊，有所指的法的那个啊，有所那个存在的东西啊，有事有所指，有所有些法的存在的啊。 若有一法非有是色，名遮一品之意，共为三义啊。啊，那就是若有一法啊，就是非有是色啊，那遮一品之意啊，名为三义啊。二谛属遮一品之意啊，有说二谛是一体性，代所遮为义者，中观明论说。同体系啊，同体系与无事法亦不相违，其为善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它实际上它会有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会有所指涉，由这个所指涉来谈无事法，等于是说我们是就有为来谈无为，有为是有事法，无为是无事法。对，无事有为是有东西啊。那这个就是言以有事来谈这个，那不然有时候我们讲世俗谛是谈一个具体抽象的法来谈一个真实空义。总简单来讲，其实再怎么谈呢、啊？我因为有的人在谈真谛俗谛的时候啊，会给他不同的定位，到底他的定位在哪里？其实最主要，他这里讲说，如果是有所知的话，他其善讲；那不然就是你只要同体，不能两个同流自己。一个如果两个同一个体积，就两个法体的话，就会产生各自存在。那你如果要立两个体也可以，但两个体都是无自性。现在这个后头他这个讲是比较复杂的哈，但我们讲这里，我们讲真谛俗谛，我们要讲这两个谛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体到底是什么体，它所指涉是什么。那既然讲真谛俗谛自有它的体相，所以体相不是那个自性义的体，自有它核心精神。所以我们讲圣义谛当然是讲它的空性义，但我在讲圣义谛的东西并不是独立有一个真实体。我有二法，我们经常讲体，一个是圣义谛的体变成执着它真有自性。如果是方便讲它的体相用，这个体不一定是要是本体的体，不一定。那我们现在讲说它有二体，其实是安立的二体，也就是说真谛俗谛不能乱混淆。那不能乱混淆不是不能沟通，是当我在讲俗谛的时候有俗谛的意思，所以隐藏着圣义谛。但不要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叫我在讲圣义谛的时候你跟我讲世俗谛，我在讲世俗谛你跟我讲圣义谛，你就跟我混乱了。两个法各有它的体义，但体义并不是有实体自性的体，实质自性的二体就会难沟通了。是那种它有它的特色，它有它的定义，有它的内涵，但这个是就这个相义来讲世俗谛的时候就会对比一个圣义谛，讲圣义谛的时候会对比世俗谛，两个东西不能混乱，但体可以沟通。为什么？因为两个体都无自性。你讲得真串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他这里讲不容易懂。那要讲哈，有时候发觉语言很有限，无法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透过一个又用话的也不行。就用讲的用表演的你都不行，那就用智慧去理解。可是理解化解不容易，不容易、哎、因为语词经常相似但意义不同，那你怎么用有限的东西把这个明明看起来一样又把它拆开，拆开又怕你混淆。为什么？因为无自性的东西啊，讲一也不是，讲义也不是，你也看规矩，一不得一，一得一，啊你哪会一会一啊，到底是啥啦、哦光靠讲算，你们就很累了。不过如知道就好，知道就开始善巧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你就不会被定死了，而且你开始知道那个道理。你不绑，因为一般人不懂道理会有一种犹豫不安的想。那有的人是不会犹豫不安，但是被固定。但一个人灵活的人是不会不安灵活，但也不会被固定。会有这样的作用，哼，不容易就是了。因为我看啊，这个这样讲，下面还是要从要再讲啊，不如我们 就这样，看你们，哎，剩下几分嘛？对，三分了，那就捞你们三分了。哎，我这样讲也讲不清楚，不过大体上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那么下次在这个地方再好叙述一次，好吧？这是因为要去应世俗地的事，就是我们讲说以出世心做入世工作是吗？没关系，尽力吧。啊，待会要到高雄去，所以我们下午就不上了。好，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